嗨，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杂音电台，我是黄玉玲，很开心今天能够邀请到陈来红女士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聊聊合作社这个概念。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玉玲好。
在这个此时此刻有必要去了解在台湾合作社的发展呢，其实是对我来说，其实是从去年参与了数位人文实验室中的平台合作主义计划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所谓的平台合作主义呢，它最早是从2015年在纽约新学院的文化媒体副教授 Tribble 还有科罗拉多大学的波尔德分校一个媒体研究课系助理教授兼记者的Schneid 他们所共同发起的。那这个概念其实是跟我们的生活非常的息息相关，像现在我们就是每个人几乎都有一台或是甚至不止一台的手机，然后网络也跟我们就是形影不离，我们的所有生活里面的消费，甚至你的娱乐，你的个人的 社交都已经跟网络全部绑在一起，也越来越没有办法去掌控所谓网络它提供的服务，像是这些平台，比如说我们很喜欢做 Uber 啊，喜欢用 Airbnb 去订购国外的住宿，或是喜欢利用平台来叫一些外送食物，这些其实我们都很少能够去抵抗这么方便的服务。那在这些方便的服务背后，其实是一个更复杂的资本主义系统。在推行这个运动的同时，在台湾其实我们也要回到就是合作社这个概念的脉络里面。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邀请到其实在台湾参与还有推动合作社运动已久的来红姐来跟我们一起谈谈她的经验。好，那今天呢，我们会从跟大家介绍一本新书，就是这个《大雾中人开始》。那这本书是热腾腾这个月才刚出版的。然后呢，这本书它是由绿主张来策划。绿主张它是主妇联盟25年前从这个运动开始的一个响亮的口号，然后最后变成一个共同购买运动的公司的名称。那这些当初的这几位环保的妈妈成立了一个用一个社会企业的模式，绿主张股份有限公司来继续接棒努力，然后也成就了今天那个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主妇联盟消费合作社。那我们请来红姐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的概念是什么。
这本《大雾中人》基本上就是接续我们第一本《主妇合作创业》之后，应该说更少一本永和潭前社区合作社的经验这样子。我们透过这三本来记录，在这个长达25年的共同购买运动里面，这些早期的这些环保妈妈们，她们怎么样去落实她想要落实的这样的社会理想？所以大雾中人比较在汪美川跟我们所有团队的这些经验里面，非常细腻的把那个过程呈现，以一个比较文学的手法。我们是非常感谢新培，因为他的文笔让这本书读起来非常容易，尽管在这个读了以后心情其实会觉得怎么这么辛苦，但是我觉得这留下记录其实是重要的，因为这些精障的朋友，是视觉失调的朋友，他们长期以来其实是被社会不理解、误解甚至是隐瞒的，包括家人、社区、社会甚至这个国家根本没有 一个确确实实的统计数字，可以理解这个族群到底它的人口的这个数量到底是多少，不晓得有统计的基本上都还是非常的少数，就是有就医的。这本书作者因为他在他的生活周遭，他也是常常观察到这个族群的辛苦，所以他透过朋友介绍，然后也刚好这个机会两边一个是愿意写，一个是需要有人写哈，那就 match 在一起了。这个相遇其实是非常奇妙的安排。哎，
然后那我们在这本书里面第三章其实有看到一个很重，就是我自己也很好奇的地方，就是说就是你们这一群主妇组织为什么一直在变化，然后最后怎么样是以合作社来作为这个组织的终极目标？
我想组织都是一个社会理想的怎样载体嘛，就是说你今天想要推动一个社会理想，你用什么样方式的组织？那在早期我们其实是没得选，在戒严前后主妇联盟基金会没有办法去成立组织，它是依附在一个杂志社里面，一直到后来去成立基金会，其实照理讲是应该需要去成立协会的，因为它是非常非常多的主妇，一个月进来500个主妇想要参与社会，可是主管单位认为应该参加妇女会啊、妇联会等等的，妇联会根本不可能，它是官夫人组织，去参加妇女会啊，都这么说。那我们就去成立了基金会。那成立合作社其实也是一样，就是说你共同购买，然后你透过劳动合作社公司组织，然后最后觉得比较妥适的单位，不是一个谈起社区合作社，小的合作社，一个小小社区，它不能涵盖，也不是台北县理货劳动合作社，因为一个县，你的服务范围已经超过了，那最后就是只好去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生活消费合作社啊。我们想要成立生活社也不行啊，还说我们只有消费社。所以早期我们去登记的时候，发生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是我们去申请生活社，他说不行，我们只有消费社。那我们说，那我们要用生活消费社好了。他说生活太抽象啊，真的是把我惹毛了哈。所以我们去登记的时候，我们说，举凡生活从出生到坟墓的这些服务，我们通通要做。结果我们申请了一支无敌的执照，服务联盟生活合作社，什么都可以做。包括殡葬所以那个年代其实还蛮有意思的。那个庇护哈，翁美川在这个25年的，甚至他个人更早是30年了哈，这样的庇护过程里面，他也是一直在改变，就是说那个载体一直在看哪一种适合。有些时候是单位，比方说早期它是咖啡馆，然后后来是弄了一个工作坊啊，后来又去弄了一个好所在，在好所在里面参与啊，后来用了一个生活者的工坊，然后到最后就变成是一个自立劳动合作社。所以这个过程也是刚好是国家在解严之后的转型里面。那其实法规其实都很落伍，那我们的公民跑得很前面，
所以说就是用这样的原则去运作的时候，比如说像在台湾推行这些组织的时候，因为莱虹姐你刚刚提到说你们走得非常前面嘛，就是甚至可能那时候有的政策都还来不及组织的前面，这样子就是
立法啦。我是觉得法案是来不及我们啦，可是我们即便走得在前面，合作社运动其实在人类的文明历史上它已经300年了，我们也不过25年。 所以说起来，是在台湾以民主化这样的真正民主化，
嗯，
真正以社员为主体，
嗯，
那我们算是早，
嗯，嘿，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就是比如说像是运作一个公司，它是以获利为前提。
对，
对，就是想要可以赚到最多的钱，然后有最多人来使用为前提。那你觉得合作社在这个目前当前的状况下，它的重要性究竟是什么？它有什么异于常人，或是它有什么必要的要素可以维持它这样子继续运作下去？
我想这个非常重要的是说，300年前的欧文，英国欧文，他到美国去做了合作新人实验，其实是源自于他自己对于一个社会的观察，觉得这个阶级的翻转一定要透过教育，这个生活的改善一定要透过经济，所以他一路一辈子去实验，那他当然是实验失败了。可是接续下来的罗须戴尔先锋社1844年，
嗯，
在他还没有过世的时候，这个合作社已经起来了，
嗯，
然后到今天这个合作社还在。好，2003年英国的合作社集结成为一个英国的合作联盟，
嗯，
好，合作集团，
嗯，
那2005年欧盟所有国家的合作社集结成为一个欧盟的合作集团，
嗯，
那可以看到欧洲在文明的历史上，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上，
嗯，
他们的确是用这样的社会经济去改善啊工人的处境，改善你在生活上的一些生活品质啊，甚至是你在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
嗯，
那在这里面是以社会为目的，
嗯，
而不是以盈利为目的，
嗯，
那没有老板，不是说，老板透过这些事业赚很多钱，而是参与这些合作社，每一个人都可以分配到他应该分配的利益，
嗯，了解。那我想，其中今天，蓝红姐也给我们带了这个传灯还有袋鼠妈妈读书会这两本出版品，那我也知道蓝红姐其实你也有提过说，就是做合作社的经验其实不是不一定是最重要，就对你来说其实最核心还有最一开始的出发点是从袋鼠妈妈读书会还有推动教育还有阅读开始的。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当年就是从民国82年这个时候开始出版了这个袋鼠妈妈读书会，这个经验是什么样子？
我想更早，应该更早是说，如果是我切身的经验的话，我们活在重男轻女的时代，
嗯，
失学是必然的，
嗯，
因为重男轻女嘛，
嗯，
那如果到了社会的参与社会的时候，同工不同酬。也是很明显存在嘛，
现在还是，
对啊，现在还是嘛。那到了说，哎，你自己创业，自己结婚创业，你在教养小孩子，
嗯，
你也会感受到，妇女的处境，
嗯，
是非常残酷而真实的，在你的生命历程、生命阶段里面，你被怎么样对待？所以最近有一个全球的领袖会议，他们说把这些男生都人都抓掉的时候，坐在位置上只有几个女生，只有3个女生。所以那个就很明显嘛。所以我就开那个，就引那个新闻在脸书上写说，如果现在在游乐场所啊，在什么泡汤啊、咖啡、下午茶，如果是把女生都抽掉的话，那些店大概都要倒了。
嗯，
意思现在女性地位不一样，然后大家愿意消费的时候，它有某种对国家的支撑，对
贡献
的贡献，
贡献是很大的，
经济贡献很大。可是被对待其实是那个差异还是在的嘛。
嗯，
好，那我觉得也很难得。最近一个新闻说，全球的领袖对于性别主流化要变成是一个国家政策纲领，成为主 流，
嗯，
好，这个宣誓我觉得意义是非凡的、啊，好，可是如果相对应于说全球的丑女哈，包括反送中里面女性被怎样的羞辱，
嗯，
你都会觉得那个处境还是很真实的，
嗯，
还是很真实、
嗯，
还需要改善的，
嗯，
那在我们合作社是很难得，就是说我们跟那个韩国的。幸福中心合作社其实有点近似，就是说我们几乎是比较多的女性团体在主导这个组织发展，
嗯，
跟日本又有点不一样，日本的最核心是男性，
嗯，
可是到各地到了地方的时候多数女性在主导，所以这个其实在人类历史上其实蛮有趣的，如果你要细细去研究的话、嗯，
是不是跟合作社这样的组织，其实它有一个很我自己观察到，它有一个特质，就是需要互相帮助的人集合在一起，然后透过组织的方式，让大家比较不像是我们可能平常教育过程里面学习到那种竞争模式。
它比
较像是互助或是共益的方式在运作，
没错。所以早期我在推袋鼠妈妈读书会，我觉得自立蛮重要。
嗯，
妈妈自立，好、哦，自立起来，然后她一旦自立起来，她的教养观就会不一样。
嗯，
所以在推袋鼠妈妈读书会，是因为自己经历过了，然后觉得应该让更多的妈妈不再是。孤岛在教育小孩，他的处境不是孤岛、
嗯，
所以当初在台北县推了20个乡镇的妈妈读书会，后来又变成全县的书香协会，后来又变成催生了20个妇女学院，一直到今天妇女学院也仍在持续进行。它不同的是官方在做，可是我们当年是民间在做，
嗯，
哦，这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当初民间在做的时候，曾经官方。就说，哎，他经费不足，要欠我们钱、啊、
嗯，
那我们20乡镇妈妈都着急来，然后开会说，哦，那政府说没钱，我们怎么办？要不要继续办下去？哦，每个妈妈说，开玩笑，当然要啊，因为20个乡镇都有30个妈妈正在学习当中，怎么可以停下来？
嗯、
所以每个妈妈都嘛掏钱出来，把那一次的课程办完了。
嗯。
好，所以我在讲的是说，公民力量其实是需要的，除了从自立然后到公共化，
嗯，
我觉得公共化蛮重要，所以那个例子其实那时候的新闻其实也没多琢磨，其实我们办了那一场之后，就是说把那个妇女学院办完之后，刚好县长选举，所以我们前线的这些妈妈串联就彭尔如基金会也拨了钱，然后刘玉雪跟苏千年跟我3个人就策划了一个课程，然后训练了一群妈妈，最后的实习课就是女选民问政大会这样子。
嗯，
嘿，然后5个县长候选人都要来说他要为我们做什么，那我们派6个妈妈去、嗯、因为读书会的妈妈有一个是很会表达嘛、
嗯、
所以6个议题都讲得非常好，然后看他们怎么反应，反应以后我们当场我设计了一个是满意度投票、
嗯、
所以当场投票一投出来就苏贞昌胜出嘛，那后来他要来谢谢我说对不起不用不用，因为我们不是为他做，我们是为台北县的那个人做的这样子。后来苏贞昌上任也是展现了一个诚意啊，来我们的书香协会的大会年会里面致谢啦，说啊那一场对在选情紧绷的时候，那一小撮妈妈的影响力很大，因为我们把那一次女选民问政大会印成10000张的文宣，在全台北县20个乡镇的市场发，发说。这5个县长想什么话，通通都这样透明化出去这样子，所以那一次其实蛮有意思的。所以苏贞昌来了，一上台就说啊，政府有限，民力无穷，就真的火大了，就上台说，你们上一任尤清欠我们钱啊，那县长你这一届要不要还啊？后来他说啊，真有此事，我就加倍奉还。后来真的加倍。所以那个钱蛮有意思的，那个钱后来就变成是我们再去推动儿童书香的经费。
好的，因为时间有限的关系，所以我们这集的内容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很感谢蓝虹姐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深入的经验。那下一集我们会继续，请蓝虹姐跟我们讨论，就是关于年轻人如何透过合作社这样的组织去改变一种经济模式跟餐饮社会。还有很多精彩的部分，我们就再收听下一集的杂音电台咯，拜拜，
拜拜，谢谢收听。